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1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一对一会晤，外界密切关注。媒体观察刘霞走出中国，但仍然活在恐惧之中。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暗流涌动，谁叫停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正在波罗的海港口城市赫尔辛基举行峰会。由于普京的飞机迟到约30分钟，两人周一备受瞩目的会谈比预定时间推迟开始。在会谈开始前几小时，川普总统发推指出，美国与莫斯科的关系处于最糟糕的状况，这要归咎于美国多年来的愚蠢政策以及现在的猎巫调查。川普总统在星期一早上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共进早餐，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与赫尔辛基的双边关系，并提到上周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他说，他们在付钱并且支付得更快，我认为北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川普指的是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承诺，芬兰是欧盟的一部分，但不是北约防务协定的正式成员。中国政府星期一报告说，2018年第二季度的同比经济增长为6.7%，比第一季度的增长减少了0.1%。中国正陷入和美国的贸易战，两国开始相互对总额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税。美国已经启动了对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中国经济第二季度的增长虽然略低于第一季度，但仍然在中国政府宣布的全年6.5%的增长率之上。不过，随着全球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疲软，以及中国政府控制建筑和投资规模，中国的经济活动预计将进一步放缓。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已经下调了中国政府的信用等级。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3年徒刑的中国民运人士秦永敏被授予第四届刘晓波良知奖。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星期六在纽约法拉盛党部举行纪念刘晓波去世周年追思会上，为秦永敏颁发了这一奖项。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秦永敏的哥哥秦永年给颁奖会发来的书面发言说，当局对秦永敏的判决纯属非法的政治迫害。秦永敏创办的中国人权观察的副理事张家瑞现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他在电话发言中表示，秦永敏被中共四度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累计长达35年，他已经坐了26年牢。中共诱惑他出国换取自由，被他拒绝。秦永敏誓言中国不民主，坚决不出国，坚持把人权事业做下去，直到中国实现民主。张家瑞表示，秦永敏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他的团队会继续秦永敏没有完成的事业。在中国监狱中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的妻子刘霞呢，终于被放出国门，来到了德国。不过，在中国被软禁多年，目睹丈夫病死在囚禁中的刘霞呢，身在自由世界，也没有出席周末在德国举行的刘晓波逝世周年纪念会。他的朋友说，刘霞仍然活在恐惧之中。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到了海外还是生活在恐惧之中。海涛你好。
哎，你好许波。
嗯，这个上个周末呢，我们知道也就是7月13号是这个刘晓波逝世周年，然后在这个纽约呢给他举办了这个追思会。
对，
我们知道刘霞在德国也举办了这样的，
对，在好多地方，
世界许多地方，
对，
美国呀、德国呀、香港等地，我们知道在德国也举行了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一个活动。可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现在已经在德国，却没有出席这个活动，这很奇怪，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啊，这个刘霞到了德国之后呢，他是上个星期这个一周前去了德国。他去了德国之后呢，他和一些在德国的，就是中国或者关注中国的这些艺人士呢，有一些接触。比方说，他接触了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廖天琪女士， 还有原来从中国出来的这个作家廖玉武先生，他和这些人都有频繁的接触。那么据这个廖天琴女士在上个星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中采访中，她已经透露出，就是刘霞虽然已经到了德国，但是她不会出席那个十三号在德国柏林的一个著名的大教堂举行的这个追思会，比刘晓波一周年的追思会。那么她具体的就是谈到了一些原因啊。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刘晓波刘霞夫妇的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叫郝建，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教授，他是上周末呢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 BBC 的一个中文网的网站上，他发表一篇文章，主要就是谈这个刘霞为什么到海外还不能出席参加刘晓波的这个追思或者纪念仪式。
嗯，
就是，
但是许多原因哈，可能刚才郝建呢，你说到郝建以及其他刘霞和刘晓波的好友都谈到许多原因。但是其中这恐惧这条原因不太好被人理解，因为刘霞他已经来到自由世界了，那他已经脱离了这个中共的控制，那他还恐惧什么呢？
现在据这个廖天琪也好，或者是郝建教授也好，还有海外的一些媒体报道也好，大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说刘霞他本人的身体不好，就是他的医生建议他不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一条理由。还有一个就是说刘霞的弟弟刘辉目前在中国是被判处了13年的或11年的这个徒刑，是因为什么非法经营啊，什么经济犯罪之类的。那么，刘辉呢，在中国政府的手里，所以刘霞呢，就是出来以后，他要投鼠忌器，他不敢乱说乱动，因为和中国政府可能已经达成一种，就是说，你要在外面乱说乱动，我们就加重对刘辉的处理。那么刘霞呢，一开始是要和刘辉一起来到海外的，但是最后呢刘辉没有成行，刘霞自己出来了。所以这几个原因促成就是刘霞不愿意参加。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大家都认为刘霞还活在恐惧之中，因为虽然身在海外，但是中国政府的这个管辖权或者控制权，或者他这个思想上对你的这个禁锢的这个长期以来造成这个所谓的洗脑的结果，就好多中国公民，不光是刘霞，好多中国公民到了海外之后，他还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一套思想管控非常还是心有余悸。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都有在中国都有亲戚朋友有家人在中国国内。
看来是个人质的问题。
是。
嗯。那么刚才你引述了这个郝建教授的这个他的说法，那么根据郝建教授的这个描述呢，这个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身在海外的持有中国护照的这个中国人呢？
据郝建教授他是这么分析啊，他说就是长期以来在中国所受的教育，你受到的这个思想控制，就是还是我刚才提到的洗脑。比方说郝建现在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他这一年来，他的过去这一年来呢，他碰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这个来访者也好，他们就非常害怕提到就是中国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不愿意作为知识分子学者学人，他不愿意参加什么有关文革的一些讨论会，还有关什么西藏台湾这些讨论会，非常敏感的，大家都害怕说我回去啊就会受到中国政府被中国政府的什么国保啊是喝茶，所以这个给大家造成了很多这个心理上的这个障碍。他说正是这种心理上的障碍造成了很多中国人不愿意谈中国政治，更不愿意谈什么所谓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这个基本的一些理念和方法。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暗流涌动，谁叫停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近来中国政坛异象连连，愈演愈烈的习近平威权及个人崇拜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继梁家河大学问被紧急叫停，党媒和官员反思浮夸自大和个人崇拜文风之后呢，据传中共高层明令禁挂领导人肖像，新华网甚至转载当年华国锋搞个人崇拜受批评认错的文章。那么习近平五年来专制集权之路顺风顺水，为何一朝受阻？个人崇拜急剧降温，谁是背后推手？中共高层暗流涌动，习近平及习家军地位将受到何种影响？网上流传高层政变之说，真相又是如何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上个星期一呢，我们就在这里啊谈到了这个中共体制内外对浮夸自大和个人崇拜的这个反思和抵制。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政坛异象连连，愈演愈烈的这个习近平集权和个人崇拜呢，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我首先呢，就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注意到这些异常现象了吗？
我注意到了这些异常现象，就像上周的我们的节目中，就是当天的7月9号的《人民日报》，那头一版居然这个标题中间居然没有"习近平"这三个字，这在过去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么这些天呢，你看来呢，也有好几天《人民日报》的头版标题中没有习近平啊。那么显然，你看从《人民日报》这个排版可以看出呢，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显然是在降温。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多少和那个董瑶琼给习近平画像泼墨有关。那就是在近些日来，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在拆除习近平的画像，或者拆除宣传习近平的一些这个招牌等等。那最近呢还有一些值得观察的、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央视的新闻联播，那么在前天他就居然整个联播中没有提到习近平。那么这个在过去也是应该说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还有今天就7月16号，人民日报的这个人民论坛版登了一篇短文，很值得大家注意。这篇短文的题目呢是做一股清流，文章就批评一些人习惯于搞假大空，特别会装，喜欢背台词，有的还入戏很深，成了戏精，有的热衷走虚假浮夸的路子，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处处浮在表面，时时想走捷径。那么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呢，这篇文章要鼓励号召大家学习彭德怀，学习张爱萍。那我们知道彭德怀、张爱萍是中共这些这个高级领导人中间少有的就是敢于犯上、敢于直言不讳的人。彭德怀不用说了，那张爱萍那就是在89民运期间，当局宣布戒严令之后，那有7个上将联名上书，而为首的人就是这位张爱萍上将。那么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确有其事，并不是谣传。那么那封上书里头就讲得很清楚，是人民军队属于人民，绝对不要向人民开枪，军队不要进城等等啊。那么这个短文呢还鼓励是说真话要有骨气啊。这篇短文虽然文章很短，但是呢你看这个，你比你打开人民网，那么它的第一页它左边照着有一个人民当天的《人民日报》客户端下载，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人民日报》头版。然后旁边呢，有几行字，是也就是 向读者推荐重要文章，而这个做一府清流居然是列为推荐文章的第一个，而且用的是黑体字啊，这显然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再有我们还注意到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常委之一，主管意识形态、主管宣传的王沪宁，这几天都没露面，而过去一段时间他露面的这个次数是相当频繁的。那么所有这些现象，我想你把联系起来看，那这中间那后面一定大有文章。
是的，那所以外界才把这个目前中国的政局称为异象连连。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据传说中共高层发通知禁止呢在公开场合悬挂领导人肖像和突出宣扬习近平的这个宣传画，那请问您在北京看到这些变化了吗？您怎样理解近来中国风向的变化呢？张先生。
您最近气候不好，这个瓢泼大雨，这个依然是满城风雨呢，我也就不出门，所以我什么都没看到，这个什么也没看到。但是网络上现在，因为北京这儿现在也是这种各种流言满天飞嘛，当然这个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向我提问，其实我也一直没谈什么，因为我们作为时评人，或者说作为一个像我作为一个学历史的时评人，我的习惯就是根据自己的专业可能会做一些预测，但是这个对于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不见得会马上下判断。这个我习惯于还是评论已经尘埃落定的这个时事，而不是呢，这个爆料。所以我之所以还能在这个柜台，这个美国之音这个平台上说话说到今天，可能就是因为我不爆料。当然，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异象，比如从泼墨事件开始，我们看这个央视在播出的时候，突然出来一个黑影人。哎，这个大家都看到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梁家河大学问，我们上期还提到的这个项目现在不见了。然后也出现了什么华主席认错的文章啊，也有人说是我写的，其实不是我写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叫张凡，不是张立凡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百度搜索就搞错了，然后就搞到我头上了，也有人问我。但是确实如胡平先生所说，这个头版头条上好像接连有三次吧没有出现，就是这个按过去一直每天都出现的这个领导人。然后呢，其他的领导人好像开始在头版上开始出现。然后再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央视吧，我们看现在报道领导人过去都要加三个头衔，现在好像也没有了，就是直接讲名字然后就报道。这些呢确实是一个变化。另外我个人还看到一种变化也很有意思啊，但是我也许看错了，但是不妨大家再重新回放一下。我注意到这个最高领导人会见这个连战的镜头。那以往呢都是精神焕发，而且好像头发也染过。这次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的，这个两鬓呢这个有白发出现。然后就是说话的时候好像也有点心不在焉，不看着对方，好像在自说自话。偶尔也回头看一看这个客人。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综合的判断，我觉得无需我在这里多说。谢谢。
好的，那么不光是我们的嘉宾看到了种种异象，我们的许多网友也发来网评，他们也看到这个是有点不正常。傅正辉 他说呢，是谁叫停了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宣传？谣言很多，有江派势力反扑、贪腐势力、中共党内大佬、泼墨女子，甚至有人认为呢是习近平的好友川普总统。但最大的可能是习近平自己恢复理性思考的结果。打天下后做天下，他说现在的各种消息满天飞，真假不明，请问党内真的有纠错机制能够制止领袖个人的不利于国家的行为吗？还有叫君臣，他说综合墙内外综合墙外各媒体所得到的放风消息来看，习近平应该的确因为搞极左路线威胁老人权贵家族乃至中共生存呢，受到了中共元老某种形式的逼宫，并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试图放软对外调门对外调门，并推锅给王沪宁来度过危机。不过元老们对此似乎并不买账，并继续放风说北戴河会议要问责习近平。不过我预计这场宫廷政变将以习近平被削权、王沪宁当替罪羊而告终，并不会使习近平下野或公开问责，因为这样会造成巨大的政治震动，不利于中共的统治。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讨论当中呢，会逐步谈到这些问题。我再问胡先生一个问题：您曾经指出说，习近平啊，现在陷入了五年来的最大一场危机。您就是上个星期在我们这个地方讲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自他上台之后，集权专制一路走来是顺风顺水，个人崇拜愈演愈烈。那么为什么如今突然一朝受到这个阻碍了呢？这是为什么呢？
这说来话长。当初习近平这个集权专制就是借反腐败来清除异己，那么这个反腐败毕竟有他的所谓这个道义上的正当性，反对的人呢就不好发难，你不管怎么说吧，你反对反腐败看上去总是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这是一方面。再说呢，这个当今的中共高官人人都有腐败的问题啊，那么所以谁也不敢出头反对习近平，然后结果被当成异己给清除掉啊。再有呢，当局这个又加强了对他们组织对包括对高官各个高官的这种控制，那也禁止妄议，像这个高官，据说嘛，副部长以上的干部，这个三个人以上聚会都要向上面报告。那么这么一来呢，就使得尽管不满的人非常多，但是他们很难这个互通生气，很难那个造成这个有效的集体行动啊。那么这里后来呢，发生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是就是今年三月，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取消了任期限制啊。那么因为修改宪法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大啊，那么它就成了一个大家一个注意力集中的一个焦点。就像北大的校友这个樊立勤在他的五四发表那篇大字报里提到一样，这就是认为是近四十年来政治上的最大倒退，这是就是对改革开放的这个根本的否定，上纲上线上非常之高。那么而由于这一点呢，习近平这个给自己一个无限期任政无限期执政开辟了道路，也造成了外部世界，造成了国际社会，首先是美国他们对中共政权的这些民主国家的一种集体转向啊，大家都，当然这是也就是所谓就是亚斯诺德最后一根稻草了，它成为一个标志，成为一个转折点，使得中共突然发现它现在在国际上陷入这个四面楚歌、重重包围之中。再有呢，就是最近的这个贸易战，这个贸易战一开打，那中兴事件一出，那中国中国人呢突然发现，其实他们远远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吹嘘的什么厉害了我的国，那么很多问题出来了，那么这几件事加在一起，就给不满习近平的人造成了一个，他们有一面很好的旗帜，就反对个人崇拜，那这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之一，不能否定。另外呢，你在外交上确实造成这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事情是避不开的，躲不过去的。这样子一来，就使得各种反对的声音有了一种集中的表达的这个机会啊，那从而也就使得习近平呢，凭本人毫无疑问就陷入了被动，所以就出现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情况。
好，我来进一步请教张先生啊，中共这一次啊，这一次他宣传口风和政治风向这个变化呢，震动了海内外。那么据您观察，是什么原因触动了中共高层的这种变化呢？
我觉得是几方面的合力，就是说他既有这个国际的压力，也有国内的压力。
嗯，
国际的压力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贸易战给中国造成这个外部压力，然后呢，它也诱发了就是国内的不满，所以这个现在实际上中国的经济面临一个可能是投新的组合啊，所以这个现在呢，导致呢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这种不满情绪找到了一个宣泄的一个孔道。
嗯。
这个像，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压力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更是就是最后都归结到政治上。那再加上就是说，这五年来至少从经济方面，这个一直是在这个下行，这个也乏善可陈，就是政绩上确实乏善可陈。然后呢，对这个舆论的镇压，然后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呢都看不出有改善，反而有恶化的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民心思变，这个其实我们以前都讲过。
嗯。
然后呢，关心呢就是思乱，这个只有这个局面出现一定的乱局，这个想一些体制内的对手，才能够有机会出手。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但是最大的这个触发点啊，我觉得一个就是这个应对贸易战到这个误判，然后呢强调这个以牙还牙，最后呢使自己陷入了被动，那么而且呢影响到这个全局，影响到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从外部到内部，就是说外因和内因同时在起作用。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民心的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如此。这泼墨事件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年轻女子，她不管什么原因，她可能有她的不满，但是她做了这样的宣泄，然后这样的宣泄现在可能在向全国各地蔓延。
嗯，
这种情况对于中共的执政地位是非常不利的。
嗯，
所以为了要稳住中共的这个基本盘，我觉得他们现在也不得不做出调整。所以这个可能是中共高层的变化，就是使内外的形势使得有些人开始说话了，就是这样。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他们是怎么想的。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辽宁的董先生。董先生你好。
啊，您好啊，能听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您抓紧时间，董先生。
啊，好，好，谢谢。就是那个，想跟那个秦永敏先生和那个刘晓波先生那个致敬。然后我想说，就是中国有人为我们做过牺牲，有人为我们这种普通人的权利做过努力。然后中国不是住院的民族。然后对，然后就不耽误大家太多时间。
好的，谢谢辽宁的董先生。下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神州处处学习思，寰宇锵锵歌进平。如果我这个歌颂领袖的这个诗句啊没有写入编入中小学课本的话，
谢谢你啊，谢谢上海的唐先生。
不存在的啊，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山东的孔先生。山东孔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今天下午2:30左右呢，我接到了一个微信，说是8月初北戴河会议呢，所有的，除了监狱里边的，都要到北戴河开会呢，研究罢免习近平的问题。
嗯，
我发了之后到现在呢，现在还在微信里边挂着呢。
嗯，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是2012年首提习大帝这个概念的人，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习近平呢应该向 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那样的皇帝，结果他弄得越来越不像话。比如说跟连战谈什么统一的问题，你跟连战谈什么呀？你应该跟蔡英文去谈。所以我感觉到啊，习近平完了。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刚才山东孔先生这个给我们提供那个信息呢，实际上现在确实是，就像我们刚才两位嘉宾讲的那样，啊，谣言现在在中国国内呢是满天飞。你打开微信群，你几乎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各类的这个传闻，不知道是真是假。这实际也反映个问题，我们下面会继续谈到这些问题。啊，我再给大家读几份网评吧，我们今天网评也很多啊，我们抓紧时间。埃德温陈他说，谁能叫停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美中贸易战能叫停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美中贸易战会削减中共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才是中共最在乎的事物。中共老人及其家族想依靠这些钱购买美国的优质资产，享受中国的特权，并享受美国的自由，他们想占尽天下好处，这叫贪婪。乔哲他说，因为前期的选择性反腐，中共内部已经无人胆敢叫停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唯有习近平能叫停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中国因政治开倒车，因中共政权失道寡助，使中共政权呢被全世界主流国家边缘化，习近平为了改善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不得不叫停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谈这个问题，习近平个人崇拜的急剧降温，谁是背后真正的推手？这可能是大家最为关切的问题。首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那谁是推手，现在还看不清楚，也许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推手。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说的，这是合理的一个结果。那因为其实从这个中共他们这个政治制度来说，有时候上面他怎么样感受的压力呢？第一，你这个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这个是他明显可感的，不像内部的事情，内部的事情他可以强压下去。那么由于层层压制，以至于最上层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反对他有异议，因此他感受不到压力，他就不可能做任何调整。而你国际社会的压力呢，这个是压不住的。那么尤其是如果党内还有一些有心人，他们就把这些会把这些外部的压力、国际社会的压力一五一十的天天朝你那儿送，那么你总不能向送材料的人发难，但是你看这材料本身呢，你就会感到它的一种这个它的分量。另外，包括内部的不满呢，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知道像大跃进期间毛泽东这个胡作非为导致的大饥荒，后来庐山会议还这个批判彭德怀，那么后来庐山会议之后，党内就没有人敢正面向毛泽东提意见了。那毛泽东到了六一二年，为什么他要做调整了呢？那就是他们其他的很多人，包括他周围的工作的人员，都不断的把各地的饥荒的实际状况，哪儿哪儿死了多少人，哪儿死了多少人，把这材料不断的给送过去啊。那么这样子呢，他作为这个毛泽东呢，他也不能不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呢，他很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内部的不满，他通过这种方式，一些内部的方式转达给了习近平本人。另外呢，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因为这个压力太大、太明显、太有戏剧性，你根本就无法无视。这个也是促成他们上边做这么一种改变的一个原因。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说到这个中共高层改变这个原因呢，背景比较复杂的这个海外媒体多维呢，他率先披露了说中共匿名官员放出口风之后呢，又发表文章称只有习近平本人才能制止这股个人崇拜的逆流。那么刚才我们几位这个网友啊也提出了这种说法，谁能叫停习近平个人崇拜？依据习近平现在在党内的这个地位，只有他本人才能扭转这种局面。那张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个人崇拜是一个让人很享受的东西，他在这个在享受这个个人崇拜的阶段，可能会感受不到其他的压力。那么再有，
对不起啊，习近啊，这个刚才张立凡先生的线路啊连线呢可能出了点技术故障，我们呢现在在迅速的争取排除我们这个技术故障，然后呢再把这个再把张先生连接回来。我现在呢再给大家读几个网评。杰瑞米科宾这位网友说，他说习包子反贪打击的都是敌对阵营的，他自己阵营的人还是照样索贿，照样贪腐。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中国不会因为习近平上台就没有权力寻租，求人办事遇到行政审批照样是要被索贿，官员敲诈。 Robert Shaw 他说觉得这些人很可怜，一辈子厮杀呀，演戏争夺暗斗，人性所有的底线都抛弃了，爬到最高位一个颤抖就身败名裂，通通归零，还家人都被波及，这种官场有什么好眷恋的。自由万岁万万岁，这位网友说，他说专制死不了，凯撒时代呢就有独裁的历史了，就算共产党这次倒台了，又会出现第二个共产党。 Father Eternal Feeder Eternal 啊，他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大量的贪腐，但是社会整体还是在向前发展，习上台之初大家寄希望他能从结构上更加促进中国的发展，结果他却热衷搞个人崇拜，开倒车，终将被历史抛弃。习近平虽然修宪可以连任，只怕连两届都无法坐满。现在我再来接几个电话，听听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啊，江苏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江苏赵先生，
哎你好，你好，我自己得到了是两个方面的高层的一个信息了，就是十九大之后啊，在军方的内部，发行了一部分所谓的叫习主席的语录，习主席的语录是个红本子，在中国军队的这个副团级以上干部当中流行叫习主席语录，那么这个习主席语录据我得到的消息是在半个月之前全部回收，不允许再进行流传了，甚至在那么江苏军区当中有一些最后溜须拍马的一些军官，就说甚至在军区的党组的学习当中，他每一次学习都要拿有一部分军官主持会议的拿出习主席语录，就说向伟大领袖习主席致敬致敬致敬，他们没说万岁了。那么这个消息我得到的还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在半个月之前习主席语录全部被回收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在我最后说完就十秒钟好吧，十秒钟
好。
在江苏的一些县市，就说县市曾经很短暂的流行过一些文风，那就是下级乡镇往区跟市打报告，开头的文字居然有一些人就是说，比如说某某市政府向伟大领袖习主席致敬致敬致敬，流传了大概有一个多月，那么这样的一个文风最近也被制止了。这是我提供的两个信息。
好的，谢谢
两位专家做一个点评。
好的，我们谢谢江苏的这个赵先生提供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刚才呢，现在我们把张立凡先生又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请张先生您继续发表您的看法，就是说呢，您是不是也同意，就是说，只有习近平本人才能制止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这种风气，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我觉得一开始可能很享受这个东西，然后危机来了之后可能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资讯来源是很有问题的，就是以前我们也提到，就是他的资讯来源可能是不真实的或者是不全面的，那么现在有可能受到一些震动，这种震动还是由于内外的一些事件所造成，所以我想为了避免难堪，可能会有人建议是否把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无数的这个画像先撤一撤，然后避免发生一种就是说群众性的行为艺术运动，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这个个人的威信的打击更大，所以我趋向于就是这种判断，就是说，接受了这个某些人的建议，然后呢，这个 由本人同意或者下令暂停啊这种造神运动，那个喊一喊刹车。
嗯，
这个呢实际上是为了要稳住自己的阵脚，
嗯，
该采取的一些补救措施。谢谢。
好的。那么许多民间观点呢，我们看到呢，啊，不太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呢，习近平他只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他才能够做出这样大尺度的让步。那么我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次习近平做让步可以说是他自己做出的，但是他是被迫做出的。
嗯，
这就是我们原来讲过的这个所谓清君侧啊。那你可以想，他内部的反对声音，他不会就是把矛头直指习近平，而给他会指向下面的一些官员，比如在这个个人崇拜、个人偏袒方面，他很可能就指向王沪宁，就以批评王沪宁作为一个理由。另外在外交上呢，那很多批评声音也许就指向这个王毅啊，指向杨洁篪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人都是鼓吹放弃韬光养晦，要主动出击的人。嗯，那么当这些个高级官员们，他们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这些大臣的时候，你因为他没有直接指向皇帝，所以你皇帝很难去压制。但是呢，你皇帝很清楚，这些指向呢，其实就是在说你。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他才做出一种调整，做出这么一种让步。但这种让步呢，尤其在这种形势下被迫做出来的，他不可避免的也会使自己的权威，那个遭到真正的权威遭到进一步的削弱。这就不是像很多人说的了，你领导人认了错，你威信会更高。但是你这个犯的错，大家都看清楚，你犯的太愚蠢，而且是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你才被迫改的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么一些改正，这么一些让步，只会使他的这个权威进一步的下降，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所谓谣言这个风起，都和这个有关系。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人民日报》那个人民论坛上那篇文章，那么我可以估计呢，这件事情肯定还没有到此为止，下面还有戏可看。
好，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目前已经进入了中共的北戴河会议的季节，中国现在刚才提到谣言是满天飞，网上大量流出呢中共高层政变的这样一个消息。那么鉴于目前这样的局面，北戴河会议有可能成为一次遵义会议吗？张先生。
可能就是，虽然我也注意到，就是你现在看各种谣言吧，其实表达的是愿望啊，这种愿望是有它的力量的，就是有愿力，这种愿力也很强烈。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中共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
嗯，
就是说他要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保住既得利益，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那么他们必须权衡利害，才能决定，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一个领导人的去留，那是要他们有一个整体的盘算，然后才能做这样的决定。所以我觉得不要有错觉，
嗯，
要注意观察，要看是谁受益。那当然，我们现在分析，如果说发生这个最高级别的人事变化，当然可能一个是这个常委中需要有人来接替，
嗯，
那么谁来？这个现在大家也在，纷纷的议论各种人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军委主席，那么这个是应该跟着一把手走的，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啊，再有呢就是国家主席这个位子呢，好像按宪法呢，这个已经有这么一个人选了，但这些都是未定之数，就是说可能这中间会有人受益，但是这些受益的人是不是一条心，是不是真的能形成一种力量来改变现状呢？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是需要观察的。还有一点就是，好像大家期待说是不是后面就会宽松了，或者会政改了。我认为现在按中共目前的状况不具备政改的条件，所以也不这个派系的平衡可能也许会回去，就回到过去的那种派系平衡，
嗯，
就大家还是集体领导，还是对一把手有制约，甚至于呢就是说清君侧，什么君臣议和，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呢，前提就是什么呢？确保不沉船。
嗯，
所以现在如果要替换船长的话，一定要他们一定会权衡利害，就是这艘大船由谁掌管，由谁指挥，由谁掌舵。那么这个事情是以这个船不沉为这个一个基本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是达成某种恐怖平衡，这种可能还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船还能多航行几年。
嗯，
现在你要说他上来就改革，或者上来就怎么样，这个改弦更张，说搞宪政了，那肯定是他们这个完蛋的更快。他们现在可能要做的事情就是像这个什么粉碎四人帮啊，什么像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哎，想做那种事，但是我觉得现在也做不了。为什么呢？不具备，目前好像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嗯，
可能力量的对比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还是以冷静的观察为好。
好的，那么现在我来继续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我们再接电话。金刚吴，他说现在能叫停个人崇拜的只有习近平自己，但习近平和其跟班的地位不会有什么影响。中共是不可能有政变的可能，唯一有能力改变啊，唯一有能力政变的力量呢是8341部队高层，除了习近平，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是高级囚徒。现在退一步，将来必定退两步啊！现在对不起啊，现在退一步，将来必定进两步。张军平，他说在中共内部还是有清醒的人，知道个人崇拜到一定程度会有致命的这个后果，所以不得不叫停关于习的个人崇拜宣传。中共高层里元老们一定会吸取毛泽东的教训，不会让习肆意妄为。韩昌万，他说官僚阶层永远都是集权专制的受虐重点，历史如此，现实如此，所以明智的官员对于专制应该是抵制的，特别是高层。陈大志，他说从表面上来看呢，是中共高层叫停了对习近平的各种肉麻吹捧及个人崇拜，其实深层的原因还是因为美国的贸易反击狠狠地刺破了中共的浮夸自大和极度膨胀的巨型泡沫，让国人知道了政府的不堪与无能，加上泼墨女孩董瑶琼啊、樊丽琴、秦永敏等爱国志士的勇敢抗争，终于让高层看清了搞极左、搞个人崇拜是不得人心的愚蠢行为，只能叫停。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电话，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啊还有没有电话。我们现在在网上还有一些听众观众们还在等候在网上，等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再来接电话。湖南的袁先生，湖南袁先生你好。
嘉宾啊，
请讲。
我习近平更崇拜就是邓小平那些追随者搞起来的，就是要习近平效忠邓小平路线，所以就怕看习近平要实在他的权力太大了，又怕习近平不效忠邓小平，所以怕习近平哪一天真的权力太大了，就为毛泽东的老婆啊、江青啊平反啊，是什么？
好的，谢谢。
他不愿意。
谢谢湖南的袁先生。下一位是广东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事情啊，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是应该不叫贸易战，应该是，以前美国呢是照顾你中国啊，然后现在人家不照顾你了，人家要公平的跟你竞争。除了公平竞争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有两个效果，一个呢是。撕开了这个皇帝的新衣啊，以为以前没打贸易战之前，中国的经济呢也在高速的增长，共产党包括他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本人，还以为自己的领导多么正确，或者自己的这个政制度优势多么的有优势，但通过贸易战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完全被这个撕开了这个皇帝的新衣。另外呢，这个事情呢也让那个中国老百姓看清了呢，我们这个中国呢并没有共产党所宣传的他在他的领导下有这么的好，也致使呢民智呢有一些开明啊，然后让老百姓有所变。
好的。
还有就是呢，贸易战这个
客观也造成了一个是外资流出，因为中国这个关税的增高的话，限制了外资在中国的投资，
嗯，
造成了老百姓的这个失业率升高，然后他的这个收入下降，而且呢，本来这个中国这两年的经济呢已经很就增长的比较慢了，比较6%几7%都不到，啊，然后再加上这个贸易战，这个雪上加霜。另外一个呢，
好的，谢谢您，广东的徐先生，刚才您已经把您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下一位是上海的王先生，上海王先生你好。
喂，许波你好。
嗯。
喂，许波你好。
啊，你好，王先生，请抓紧时间。
嗯，那我讲三点。第一点，向胡老和张老问好。第二点，去我身边的样本，虽然不具有代表性，但个人崇拜对90后或者00后的孩子们基本没有任何影响。第三点，就是我孩子上大学了，但是他入党，我建议他不要入党。
嗯。
最后他说，他们的书记跟他说，你入党，但你不要信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大学里面好像入党都有具体的名额。我不知道张老，因为胡老可能在外面待的时间长，我不知道张老的生命调查有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90后、00后这种个人崇拜啊，对孩子们，对上大学的孩子们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但只不过说对于大众来说看得很令人恶心，很令人烦。
好的，
请张老评论一下。
好的，谢谢我们这位电话听众。啊，谢谢您提供的信息啊！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还要讨论。然后我们有时间，我请两位专家回应您刚才提出的问题。这个中共目前风向的变化会不会成为定局？这是这个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习近平日前他在会晤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时候，他引用了两句古诗，让人家很浮想联翩。他说呢：“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让人们产生了很多联想。我来请教胡先生，您觉得习近平他是幡然悔悟了呢，他还是暂且让步以退为进呢？
我想习近平不会幡然悔悟，他没有那个觉悟啊，他只是暂且的让步啊，希望以退为进。可是能不能以退为进，那就由不得他本人了。
嗯，
那这里问题是呢，我觉得事情不会到此为止。因为这些各种反对派他们非常清楚，过去他们让习近平就压得喘不过气来，拿他一点没有办法，因为现行的体制没有一种合法反对的空间和这个这么一种机制，现在好不容易各种事情凑在一块儿，阴差阳错出现了这么一个这个机遇的窗口，如果他们不紧紧抓住，不趁势这个追击那么到头来很可能就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那以后接下来的，如果对方一旦这个在暂且退让之后重新站稳了脚跟，他很可能就会卷土重来，这个是有先例的。您看，就这个大跃进，毛泽东闯了那么大的祸，他曾经也这个做了某种退让。当时的务实派就以为既然他们已经严密地控制了整个组织系统，那你毛泽东你也折腾不了什么事儿了。殊不知后来个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物质派一网打尽，全军覆没。那所以这个基于这么一种历史这个经验教训，在共产党历史上很少有哪这种情况，就是最高领导人的惹了麻烦，居然就是做了一种适当的退让，这就完事大吉。那因为他没有这个机制，所以到头来看呢，我觉得在反对派他一定会采取进一步的动作，否则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面临着被这个对手，被习近平以后再秋后算账的这么一种危险。
嗯，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中共为个人崇拜紧急降温，那么这会对习近平的威信和他的地位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刚才大家都提到王沪宁呢，现在已经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他又会是何种下场呢？张先生。
我觉得就是降温并不等于这个就不搞了。像今天我看，我今天晚上央视这个头条、二条、三条都是这个现任最高领导人的新闻，所以也未必就能够这个降了几天温，但是也允许了一些个这个 不同的声音发出来，但是并不等于这个，我觉得前提还是要保住自己和保住自己的这一群人的这个位子。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可能这个妥协啊，妥协除非是一种恐怖平衡，否则的话就必定还会有下一场。所以现在紧急降温也可能是一种以退为进，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说得通。再有就是说这个一旦退多了，那可能就这个一泻千里了。这个呢可能从习家军的这个利益上来讲，这个也不能接受，所以现在仍然还是一个博弈。至于说这个三朝帝师啊，三朝帝师其实他有一些个先天的不足，一个就是他的资历比较浅，他也没有在除了在理论工作这个位子上啊，这个正言史的位子上这个待这么久以外，他并没有在中央和地方任职的经历。
嗯，
所以呢他也没有自己的比较深的或者是像其他朝委那样的派系背景，所以这个呢确实就是他比较容易成为牺牲品。但是这个也取决于主人是不是打算牺牲的，然后如果他被牺牲了以后，这个这个他们这个习家军本身的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会不会就守不住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仍然还在这个盘算之中。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这个习先生从这个19号到开始要这个访问这个阿联酋、塞内加尔、什么卢旺达、南非，
嗯，
然后27号到28号还过境什么毛里求斯，
对，
所以从19号开始有10天的时间他是出访。也就是说如果北戴河会议召开的话，他很可能不在现场。不在现场的解读，一种就是他仍然在掌握着形势，他不担心他不在的时候出状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可能就被排除在会议之外了。那现在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同时都存在。
嗯，
谢谢。
好的，
分析到这儿。
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啊，我们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两条网评吧。萧萧不实，他说习近平对世界大事有认知障碍，世界的潮流肯定是民主自由宪政，可是这几年大肆宣传中国的治理模式，中国治理模式就是低人权模式，公开反对司法独立，修改任期制，反对西方体制，大开历史倒车。在国际上净说一些义和团式的气话，到处亮剑树敌，就是没有美国贸易战，中国模式也不可以持续。最后一位西河说物极必反，这样没有什么不好，而在这个时代总会有很多人对制度焕发出智慧，这既是危机，而这必然引发冲突，冲突即缓解，缓急创造新的历史进程。好的，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请继续关注我们的热点话题，此外呢也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实时。